犯困的啊，就是比较疲倦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所讲的这个题目啊，也是干粮啊，压缩饼干，味道不怎么好，但是营养丰富啊，所以要看重这个价值啊，你就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啊。所以呢，啊，我们前面已经预备好了，就是预备了两把钥匙，一把就是启示录的钥匙，啊，就是这一个永恒的荣耀啊，神为啊得胜者预备的那个永恒的荣耀，那个是解开这个罗马书的钥匙，啊，这个罗马书它的主题就是从称义到得荣耀的途径，啊，但是教会呢，虽然500年宗教改革，归回这个新约圣经的福音和救恩，啊，就是说，但是始终还是停留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阶段，啊，没有进到这个得荣耀，啊，没有进到这里面，啊，所以呢，在这个末世啊，神要把这个救恩的宝藏、福音的宝藏啊，就是啊，带我们进入，要把它解开。在向教会解开，让教会进到这个救恩福音的宝藏的里面，啊，所以呢，他把两把钥匙赐给我们，一把就是启示录的这把钥匙，啊，就是这个三类得胜者的应许，啊，这个三类得胜者的应许，启示录，啊，2章3章都是应许，这一个21章、22章啊，就是说最后的这个得胜者的这个命运啊，这个定位。那个荣耀的位置，啊，就是打开，啊，这个救恩福音的这个宝藏的这个钥匙，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看不到那个将来的那个荣耀，啊，我们很难，啊，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在这个挑战的面前，啊，能够进入到这个得胜的这个里面，啊，第二把钥匙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一个历史的预表啊，所以呢，他这个历史的预表，就是说把这一个三类得胜者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啊，就是说都把它联系起来啊，指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道路，这也是打开这个罗马书的这个一把钥匙啊，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两把钥匙啊，我们就可以来打开这个罗马书啊，我们今天这一讲要讲的是罗马书前8章啊，罗马书前8章，因为罗马书前8章是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你把罗马书前8章这个核心部分解开了，那么后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结果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讲保罗论三类得胜，是讲的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前8章啊。我们看下面啊，再看下面。这个整本的新约圣经把福音救恩的奥秘讲解的最透彻最全面的书卷，首推是罗马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来教会都最最重视就是罗马书啊，所以呢，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啊，这个我们呢要从这个两把钥匙，神赐给我们的两把钥匙啊，得胜者的应许和得胜者的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图，这个预表啊，这两把钥匙啊，来看这个罗马书这个前8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从啊称义啊到三类得胜的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把它揭示出来啊。所以呢，有了这两把钥匙，要把这个罗马书前8章这个救恩的奥秘解开，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所以感谢神，我们继续看啊，罗马书前8章呢啊，它就是分为这个两个部分啊，前4章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部分，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后面4章啊，或者说后面的3章，它又是一个部分，就是三类得胜，然后呢，它中间的第5章是一个过渡啊，这个你要从称义进到三类的得胜，它这个中间呢，它需要有一个过渡，所以第5章它就是一个过渡，啊，它分第5章分为两部分，前部分、后面部分，啊，前面半部分呢，就是把这个救恩扩展， 这不是把这个全备的旧恩稍微点一点啊，然后呢就进到这一个后面部分，就是讲基督跟亚当的类比啊，就是他其实就是要引出包括性来啊，因为这个亚当他是有包括性的，全人类的包括在里面，基督他也是包括性的，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呢他就引出三类得胜，他必须把基督的包括性要突出出来，他才可以奠定后面的这个三类得胜的根基啊，基督论的根基啊。所以呢你大概知道他的这个结构啊，这个前八章还有这样一个结构，前四章讲人性诚意，后三章讲三类得胜，然后中间第五章它是一个过渡啊，它前面一部分半章五章的前半部分是扩充这个旧恩啊，不只是因信称义啊，从因信称义到这一个得荣耀啊，得荣耀啊，它就是然后后半章就是把这一个基督跟这个亚当的类比啊，它的这个基督论，它的包括性的这个基督论把它表明出来啊。就是说他的包括性不是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也不是他是赎罪日的这个羔羊，而是他是幕后的亚当啊，所以他这个是他的基督论的根基，所以你了解他的这一个结构啊，你会发现呢跟这一个因信称义呢就相当于这个摩西的时代啊，就是得救出埃及啊，就是这个大体上是这样讲，其实不是完全是不是完全对应，但是大体上你可以看得到啊，三类得胜就是相当于约书亚的时代啊，所以呢你就会他也是两块把它拼起来整全的救恩啊，他这个以大体上就让你看到这个脉络，所以呢这个保罗啊他在这个前八章啊所论述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来看一看啊，这个首先啊，第一部分就是保罗论因信称义啊，保罗论因信称义啊，保罗论因信称义，他是就这里有啊四章啊，我们大体的这个走这个大的这个思路啊，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罗马书本身就是硬骨头，就是干粮啊，就是非常密集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干粮当中还要把它就是更加的粗略的出来的话，那就更加干粮，所以呢大家需要学习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哎，怎么到了这里保罗论因信称义，请回到前面去，最开始保罗论因信称义，回到最前面保罗论因信称义， 要回到第一页前面，回到最开始啊，对，这个好，在下面，在下面啊，下面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这样一页页啊就不要动了，这样子一页页不要动，这个比较小一点，字比较小一点啊。保罗因信称义啊，所以呢，它分为几个部分啊，几块你就知道。第一块呢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啊，从十八节开始到二十节，前面十一章前面的十七节，一章十七节是一个开头，一个开头啊，一封信的开头，所以它的正式的论述是从十八节开始啊。所以呢它首先呢你跟着它的思路啊，这就是传福音，这是跟慕道友传福音的，前面一部分是跟慕道友传福音，这个是正宗的福音，最正宗的福音啊。所以呢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讲人类的罪恶，你要传福音首先要知道要认罪，你要知道人类的罪恶是什么，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的罪恶是什么，他不可能明白十字架，完全不可能明白，对他来说根本无法有任何连接的地方啊，所以他无法跟你十字架发生任何的关系，除非他认识到他的罪，你要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呢这一个人类的罪恶，神的公义审判与律法的作用啊，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一大部分。所以呢第一小点就是人类的罪恶，人类的罪恶是什么呢啊，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 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能够推诿说神看不见，神在哪里，没有神，所以因为没有神，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他说 No， 不能推诿，神是明明可知的啊，你不能推诿，你说你看不到神，你不相信有神，因为你看不见神。他是讲，他就强调啊，神是明明可知的，人是因为知道神却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他们的思念才变为虚妄，才变得不认识神的啊。这个他是他的第一个要点啊。所以呢，他是知道神的，但是他因为不去荣耀神，也不感谢神，所以他的思想就被魔鬼弄得虚妄了，就真的不认识神了啊。所以呢，但是责任是在人自己，首先是因为你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才会被魔鬼变得虚妄，不认识神了，变成了无神论啊。所以呢，他因为不认识神了，心思变得虚妄，所以才犯各种的罪，包括拜偶像的罪和各种伦理道德的罪，那叫一一列举啊。这个是这个第一部分啊。所以第二部分呢，就是人的罪恶显示出来了，那么就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啊，神的公义审判就第二段第二章啊，第二章就是第二个要点，就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啊。这个时候讲到人的罪，第二个要点讲神的公义，不是一开始就是神爱你，神爱你，是先讲人的罪，然后讲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他的审判的公义啊，他的审判的公义有两个要点。第一呢，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啊，他是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这是他审判的公义。第二呢，他不会偏待人的，任何人都一样，全部都一律按公义，按行为来，按神的标准，然后对照你的行为受审判啊，这个是神的公义，他的公义是他的审判的公义啊。所以这里有一个称义的原则啊，这里有一个称义的原则，就是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称义的原则啊。这个就是这个，所以呢，因信称义，它是排在后面的啊，先是讲神的公义的审判。啊，在这个公义的审判面前，诚意是干你的行为啊，对照神的标准来决定你是否公义的啊。所以神的这一个性质是没有改变的，现在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每一个人的罪行啊，包括他心思意念全部都要展现出来的，都是根据你的行为来审判的啊。现今神的这个公义审判就是说，哎，没有特别就是彰显出来啊，是让他的恩典啊，就是更多的流露啊。这个时候啊，这是前面两个要点，然后再看啊第三个要点，就是律法的供应。律法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啊，所以就是啊，这个使这个犹太人按照律法啊，根据律法的标准。犹太人和希腊人呢，都在罪恶之下，啊，这进到这个三章来了。然后呢，神的公义的审判面前，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啊，这里呢讲到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是讲到律法的消极供应啊，这是律法的有消极的供应，是律法本是之罪。这个律法的消极供应呢，是因为这一个人的罪性产生的，因为人堕落了啊，他行不出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呢要写明让人知道他是之罪的。但是呢，这个律法的功用不只是限于 叫人治罪。对于已经信主的，你就会知道这个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是要成为你的里面的欲望啊。他所以律法不只是叫人治罪，在这个情况下，他的消极的一面就是说是叫人治罪啊。不要把这个律法就说全部它的功用就是叫人治罪，不是的啊。对于神的儿女啊，律法是帮助他成圣的，律法刻在他心板上啊，是他里面的欲望，他就可想行律法，你知道吗？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举个例子，这个猪呢，因为它的本性，它就喜欢在泥堆这个泥里面转滚，而猫呢，它的本性就使得它不愿意在这沾染这个泥。所以呢，那个猪一看到这个泥坑，它就一滚下去，就咔滚滚滚得很舒服。而猫一沾了那个泥呢，马上去舔舔舔舔舔，要舔得干干净净。你看到没有？所以它这个是根据你的本性来的，啊，不是说这个律法的作用全部都是使人治罪，它是它的消极的功用是叫人治罪，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点。我们再继续看。所以呢，他这一小段啊，就是有一个总结，就是这个神的义是首先是指的神审判罪人的公义。什么叫神的义啊？他公义的审判罪人，他审判罪人的公义，这就是神的义啊。那么什么是称义呢？称义是根据人的行为是否合乎神的标准，这个神的标准就是律法。啊，这个总结，他的结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他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神的标准的。所以呢，第四，所以律法的消极功用是叫人治罪，但这并非律法的全部的作用。啊，这个就是前面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啊的一个总结。下面我们看另外一段，啊，这就是他的核心了，他这个是铺垫。前面那一部分是铺垫的，他要引去因信称义来，他必须要做这样一个铺垫，啊，让人知罪，让人知道神的公义，啊，让人知道这个律法的作用，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就开始第二部分就讲因信称义，这是他的核心，这一段是前四章的核心，啊，就是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要啊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啊，人有这个得救的需要，因为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义人呢，都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啊，啊，这个那么呢他就有这一个救恩的需要，所以他才引进这个因信称义来。那么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告诉他就是告诉我们有几个要点，四个要点。因信称义就是神使原本不义的人得以称义，而且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和行律法，而是根据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第一个要点啊，跟前面好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神这样做呢，是显明了他的义啊，这一个神的义跟前面那个神的义又有些不同了，啊，这一个神的义是什么？前面那个神的义就是神审判的公义，神按公义审判罪人。这一个神的义呢，在因信称义里面呢，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不依据人的行为而显明出来。啊，神的义有两种的表现，你知道吗？同一个神的义，但是两种表现。啊，一种表现是他的公义的审判。一种的表现呢，哎，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这个。所以呢，他第三个，他就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三点就是，罪人因着罪本来是不能够被称为义的，但是呢，基督作为赎罪祭，背负他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可以公义的宣判罪人为义。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这个东西完全转变了。这是显明神公义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叫做救赎的公义，不是审判的公义啊。所以神的公义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义的审判啊，第二呢，第二种形式呢就是救赎的公义啊。怎么样从公义的审判转到救赎的公义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作为赎罪祭的这个功效，使得神的义从一种形式可以转变成为另外一个形式，同一个神的公义，但是两种的形式，这两种的形式的转变完全取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一个人都在神公义的审判下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公义改换了形式，变成救赎的公义，他可以公义的宣判罪人是义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罗马书他的思维，然后他的这个辩证啊。所以因信称义其实是神救赎罪人的公义，他是通过一种法庭宣告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宣告，法庭宣告。所以呢，你怎么来了解这个因信称义呢？就是神，你这个时候可以把神想象成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是完全公义的，按照行为和标准，就是律法、宪法来审判罪人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一个法官他可以宣布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本来是个罪人，现在宣布你是个义人。这个按照一个法庭的宣判，可以来表达这个因信称义啊。这是他整个这一段啊，21节到31节是他的核心的。这个是因信称义的核心的，这是这个犹太人不太容易理解这一点。犹太人只能够理解前面那一个，神是按公义审判罪人，这一点他们非常容易理解。后面这一点呢，是不太容易理解的。这个是保罗特别的开启因信称义啊。我们再看，这是他的核心部分。那么呢，这一个第三部分呢，就是第四章。第四章呢，就是这一个。保罗就追溯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旧约的根源啊，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啊。这个因信称义的根源呢，在旧约里面就可以发现啊，原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也是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成为他的一些称他为义。亚伯拉罕怎么信神呢？因为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啊，要从鱼儿出来，要到应许之地，要应许他啊，要成为多国之父。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生育，他没有孩子啊。但是亚伯拉罕到了快100岁，他的信心都不软弱，他就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哎，他就因信称义了。所以呢，因信称义可以追溯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可以追溯到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啊。所以呢，这一个啊，说明呢，这个神救赎的公义啊，其实呢，它也是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它也是表明神的信实守约的公义啊。神是信实守约的啊，他跟他的子民有一个约的关系啊。所以呢，因为他信实守约，所以呢，他就从这个公义的审判啊，就是表现出这个救赎的这个公义来啊。所以它是一个神的这个信实守约的公义。它又所以这个啊，神的义呢，又有这样的多了一层的意思啊。这是根据这个约来的，根据这个旧约，神跟他的子民有个约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1到4章就完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5章就进到5章的前半部分啊，就到进到前五章的前半部分。五章的前半部分呢，他首先是要把这个福音的解说扩充，他要讲全备的福音了，不能够只停留在因信称义上面，所以他要把福音扩充，所以第5章开始就扩充啊。所以呢，他就是从因信称义扩充到与神和好，从与神和好再扩充到盼望神的荣耀 你知道吗？因信称义是信吗？但是他扩充到盼望将来的荣耀，这个才是全备的福音，不只是停留在信啊。你知道全备的福音是信望爱，所以他第五章他要讲全备的福音呢，他就是所以他要扩充，他把这个福音扩充啊。然后呢他再把这一个神救赎的公义把它转换成为神的爱，神救赎的公义就是神的爱，你知道吗？你明白了神的救赎的公义，你才明白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呢常常把神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或者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这个是不会真正的明白神的爱的啊。神的爱不是溺爱，神的爱是救赎的公义啊。所以呢他就转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把救赎罪人的公义转到神的爱啊。这个是进入这个爱，从这个公义进到爱的这个进入，这是圣经里面的进入，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爱啊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呢接下来它是一首圣歌啊，就是代表这一个主题啊，就是说要落幕了，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新的主题，就是从因信称义要过渡到三类得胜啊。所以它是有两个这样的阶段啊。所以呢我们呢来看下面，这是第一段，简单的就是说过去了啊。我是跟大家游览这个罗马书前八章，但是这个读还是要你自己去读，你可以以这个 为参考，帮助你能够明白他的思路是怎么过来的，抓住一些要点。这一个罗马书的十二章到这个二十一五章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一节呢，它是一个过渡，它是过渡什么呢？基督论，它要你了解为这个三类得胜预备这个基督论的根基啊。得胜不是靠你的行为，它跟你的行为有关，但是它是靠基督，靠耶稣基督，所以他要把他的基督论作为一个根基，他就是这个时候的基督论，就是幕后的亚当啊。所以呢他这个他的五章的后半节就是基督跟亚当的对比啊，由这一个基督跟亚当的对比带出六个对比，其实它是一共七个啊。甘霖的对比是基督跟亚当的对比，然后带出六组的对比啊，过犯与恩典，过犯就是从亚当一人的过犯来的，恩典呢是由耶稣基督啊一个人来的，定罪跟称义也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定罪是从亚当来的，称义是从基督来的啊。死跟生命啊，死是从亚当来的，生命呢从基督来的。一次的过犯是亚当吃偷吃禁果吗？这一个一次的义行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义人的悖逆就是亚当悖逆神，然后义人的顺服耶稣基督啊，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然后第六，罪跟恩典，罪是从亚当来的，恩典是从基督来的。所以这六个对比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三明治，第一跟第六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因为过犯跟罪就是差不多的意思，是两个不同的词表示同样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强调这个恩典啊，强调恩典，基督跟亚当的类比强调这个恩典，福音这个恩典啊。所以呢他的基本的性质就是恩典啊突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一类得胜，看看保罗是怎么讲三类得胜者。其实你会发现哦，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但是你没有圈起来啊。我们其实就是把它圈起来了啊。其实保罗就是把这一个从得救到得胜整个整全的救恩的道路都阐明了，在他的前八章里面。好，我们来看下面 只是你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都不是从全备的救恩的角度来看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同的地方是，就是把这个观点换了一下，从全备的救恩来看罗马书前八章，他就是讲称义和三类得胜，啊，所以呢，第一类得胜就是什么呢？就是与主同定十字架，向罪和世界死。他就是来解说因着基督的包括性，他是末后的亚当，所以呢就有同定十字架这样的概念出来，啊，不是他代替我们定十字架，这个是得救。要得胜的话呢，他要同定十字架，你看他这个转变了没有，啊，但是他是讲的同样的救恩啊，就是同一位救主，他定在十字架上他的功效啊，这个是就是所以救恩的第二个标志，啊，第一个标志是决定你永恒的命运，第二个标志它跟十字架的关系，你要记得这两个，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救恩的，啊，救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决定你永恒的命运，第二它是跟十字架直接相关的成就的功效，啊，所以呢他现在就要讲得胜了，为什么？因为他讲前面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受到责难，受到犹太人的责难，他说你这个是纵容犯罪，你知道吗？恩典越多，罪恶越多，恩典就越多，你这个是纵容犯罪。保罗传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信息的时候受到责难的，他要回应这个责难，啊，神称罪人为义是不是纵容罪恶，他要告诉你，啊，他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得胜来回答的，不是再由得救来回答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三类得胜就是回应这个问题的，啊，这样子因信称义的救恩是在纵容犯罪吗？他就说断乎不可，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是犹太人在驳斥反驳保罗，你知道吗？他回应，所以恩典的福音如何解决罪和世界的问题，很可惜教会就是没有好好的回应这个问题，没有好好的按罗马书来回应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把罗马书第五章以后就认为不重要了，不关乎救恩了，只有前四章关乎救恩，啊，所以他就没有从一个正确的救恩来认识罗马书，结果呢教会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罪恶和世界的问题，结果教会现在就被罪恶和世界就是说反而给世俗化了。所以解药就是在罗马书里面，因为罗马书是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恩典的福音如何解决罪恶和世界的问题，答案就是得胜，答案就是得胜。整全的福音除了得救是加上得胜，如果你只有得救你就解决不了罪恶问题，真的。但是整全的福音是得救加得胜，它就自然解决这个罪恶的问题了，它就是这样的答案，其实不复杂的，啊。所以我们来再看下面，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成为第一类得胜者包括了如下几个环节。第一，受洗救恩的和灵性的意义，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新教传统可能有人不接受水洗为救恩的一环，但经文将它跟从新生连在一起，新生就是救恩呢，啊，所以受洗它是跟救恩的一个环节，它是过红海，你知道吗？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救恩的第一阶段是有四个耶和华的节期，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啊，这个初熟节是跟过红海连在一起的，它是救恩的一环，它是关乎第一类得胜，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他的属灵的预表，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全备的救恩，不只是代替你受了罪的刑罚啊，乃是我们的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受洗的意义。受洗的意义啊，受洗是什么？同死同埋同复活啊，因为我们的罪人透过受洗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怎么可能同钉十字架呢？因为他是幕后的亚当，所有新人类都包括在他里面啊，所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使我们罪神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所以这个就是，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水礼它是有属灵的意义，它是改换国籍啊。我讲了，改换国籍不是一个形式啊，你没有宣誓你就不是公民啊，你就没有所有公民的好权利都没有，这是客观的。嗯，所以受洗它有客观的属灵意义的，但它有主观的意义，它有主观的意义的，它有客观的，有主观的。客观的是改变你的身份地位啊，这个改变你的身份地位最清楚的表现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你没有受洗的啊，魔鬼玩于股掌之中吧你。但是你如果受洗了，哎，魔鬼他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同了啊！你要赶鬼，你就会知道，一个没有受洗的，你鬼赶不出去，出去赶出来他又回来了。但是受洗了以后，就可以把他彻底赶出去。这是客观的不同，你受他没有属灵的意义，就是一个形式，不是的啊！它是救恩的一个环节，但是它不只是客观的，它有主观的，你知道吗？它有主观的这个意义，主观的意义就是你要像这个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来，这个是主观这一面，这就成为第一类得胜者，改变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第一类得胜者的成圣功夫，啊，第一，单看，改变你的眼光，不要再看自己是亚当的后代。属于魔鬼的 No， 你要从新的眼光看自己，你就是属于神国的子民了，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你知道吗？眼光要改变，这是主观的啊，这个跟受洗连在一起的啊。因为受洗是客观的改变了的身份地位，因此你的主观也要随便跟随相应的改变，眼光首先改变，看你自己，不要看你还是魔鬼，属于魔鬼的，你要是属于天国的公民了。向罪和世界单看自己是死的，在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单看自己是活的。第二，不要荣也不要献，这个是主观的，不要荣也不要献。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是主观的。你怎么成为第一类得胜者啊？首先改变眼光，另外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不要容啊你的老模式啊这个继续，也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罪，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你要知道。然后第三，就是将自己和肢体献给神，倒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就是不是把你的旧人献给神，是把你的新人献给神，向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就变成新人了，你知道吗？把你的新人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将自己献给神，就是主权交给神。做义的器具呢，就是你把主权交给神了，所以你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行动，具体的，啊，这个是什么？第一类得胜者的成圣的功夫啊，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对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二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第一类得胜者就很像是过红海嘛，受洗嘛，重生功夫嘛，这不就是第一类得胜者过红海吗？第二类得胜很像就过约旦河，你知道吗？你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罗马书真的就是在新约里面他的这个他怎么来论述这个全备的救恩。首先，这个第二类得胜者，他要解决的不是世界和魔鬼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肉体的软弱，是你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啊， 所以呢，他首先要你认同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认识肉体的软弱。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引起争议的。这个争议是什么呢？就这个经历是非基督徒的经历还是基督徒的经历？这个争论不休的啊！我个人觉得呢，我们不争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认定这里所描写的是肉体的软弱，而我们基督徒也有肉体的软弱就行了。至于你说这个经历到底是指的保罗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是基督徒非信徒还是信徒，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争论这些题目。我们要认定一点，这里所讲的就是肉体的软弱，这个肉体的软弱基督徒也有就可以了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好，这个然后我们来看啊，第二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肉体的软弱他要胜过的就是肉体的软弱。所以他要你要成为第二类得胜者，你的考验是什么呢？它是有考验的，有个关要过的，你知道吗？这个水代表一个关，两道水过红海，过约旦河，两道关，对吧？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什么肉体，这是两道关。你要考过了这个关，你才成为得胜者，要升级的，要升级，在这个灵城救恩的进程里面，你要升级的。所以呢，第二类得胜者的考验就是要胜过肉体老我罪性和老亚当的性情。那么关键之一就是基督之死将我们包裹在内，胜过了肉体，是基督的得胜，是因为基于基督的得胜，他包裹我们啊，就是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肉体啊。这个当然就是属于罗马书第三章啊，耶稣基督啊，成为罪身的形状啊，这些我们以后还会解释。我们现在这里只是给一个纲要，让你知道罗马书它是怎么样子来论述的这个思路啊。第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随从圣灵而行，坚决不随从肉体，拒绝听从肉体的命令。这个是第二类得胜者的这个关键啊。一个就是基督之死的包括性，第二呢就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呢，这个第二类得胜者我们以后还会讨论，我们就把它讲到这里啊。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第八章既讲到第二类得胜者也讲到第三类得胜者，所以第八章非常的重要啊。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就前部分是讲到第二类得胜者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耶稣基督的包括性啊，罪身的形状，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啊，就是那个是第二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是从八章十七节开始，后面的一部分是讲的第三类得胜者。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十七节和十八节。十七节是什么？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是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跟耶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这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个如果，这个条件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后嗣就是继承产业的儿子，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定义，就是神所有的产业就是新耶路撒冷。你知道神的产业我们都知道了，过去人问神的产业是什么，我们答不出来
啊，有几年别人问我神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我就是讲不出来。后来就知道了，就是新耶路撒冷，神的产业就是新耶路撒冷。阿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具体了啊。成为第三类得荣耀的关键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就是一同做王啊，啊，一同得荣耀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进入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成为这个第三类得荣耀的关键。所以我们现在呢，需要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跟基督一同受苦啊？跟基督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需要知道的，否则你怎么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呢？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和他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却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切切。保罗在这里是讲他就是跟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跟基督一同受苦，讲三类得胜者的经历，保罗往往是做见证，他往往不是讲一个道理，但是我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但是他这里把这个意思其实也讲出来了，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切啊，基督的患难是讲的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受苦啊，他还有缺切吗？他不是说成了吗？所以这个你就是要好好的理解啊，这里面有一些神学的概念我们是要理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成了，在十字架上，但是关于教会的生存和教会的扩展，基督的身体，基督至今仍在承受患难。你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你要改变这个观念啊，这是二十世纪神学的一个改变。二十世纪之前神是不受苦的，你去读二十世纪以前的神学，都是神是不受苦的。到二十世纪改变了，因为二次大战，整个让人重新来思考这个神，神是受苦的神。基督还在为他的身体在受苦，啊，而且这一部分的受苦需要得胜者来参与的，就是他的心腹，他要求他的心腹跟他一同参与。来承受这样的一个患难，不是那个救赎，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救恩，或者说救恩的扩展，神国的扩展，那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救恩的扩展还没有完成，所以基督还在受苦，为教会在受苦，为世界在受苦，他也渴望他的心腹得胜者跟他一同受苦。这样跟他愿意跟他这样一同受苦的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克莱尔的书上面写的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看克莱尔的书写的是最清楚的，表明基督他现在还在受苦啊，他渴望他的心腹得胜者跟他一同受苦啊，这就是呼唤第三类的得胜者，后一个患难需要得胜者跟他一同受苦来满足。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一同受苦，这是如果，这是条件，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为使我们也和他一同得荣耀。原文是，这个是条件，这个是结果，所以呢，一同得荣耀，这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同享基督的荣耀，这里呢，这个为使呢，它既有这个主观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为了跟耶稣一同得荣耀，我们今天来受苦，这是我们受苦的目的，这是主观的方面。但是它不只是主观方面，它也是客观的方面，这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神就定义要得胜者跟基督一同受苦，然后再跟基督一同得荣耀，患难之期。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就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患难夫妻，现在就要跟他一同受苦，将来跟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的计划，这是客观的，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也有，同得荣耀是指的最后这个救恩的完成， 就是这个启示录最后两章 所讲的。我们再来看，然后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别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了，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将来得荣耀，是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保罗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没办法进到这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所以这个现在就是现时期，就是这个福音的时期、救恩的时期、教会的时期。这个苦楚就是指的，就是跟耶稣一同受苦，为了他的身体，为了他的，为了世人跟耶稣一同受苦。我们再看，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这个得荣耀就是什么呢？还有很多，就是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变成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实现了神创造，就是创造人的那个原初的计划，就这个意思，一同得荣耀。第二部分，就是十九章到二十二节，二章就是受造世界的期盼。受造世界的期盼，就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里是讲到这个救恩的宇宙的这个范围，救恩不只是涉及到个人，也不只是涉及到神的子民，它是涉及到整个宇宙，它的这个范围眼界扩大了，它是关乎整个受造。神的救恩是要透过救赎神的子民，让整个受造的世界都得救。其实亚当犯罪不仅把人类带到罪恶里面，整个世界都被他带到罪恶的深渊里面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是把人救出来，而且把整个受造的世界恢复到神创造原初创造的那个目的。这个是宇宙的维度，这个是要扩充的，我们需要扩充。所以呢，这个受造之物是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里讲的受造之物呢，是指的什么呢？神的创造，是低于人类的这个自然界，包括动物界、非动物界。所以呢，这一个思想呢，是跟旧约一致的，跟这个旧约的思想一致的，就是整个人类，它既是管理整个人类的，所以人类的犯罪或者是人类的这个被救，直接关乎到整个受造界。所以它是有关联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神的种子是指的得胜的信徒。这一个隐藏的身份有一天要公开的显露。神的种子就是当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在地上做完的时候，神的种子都要 显明出来。所以呢，整个受造之物都在切盼基督再来，让神的种子给显明出来。所以呢，当这个教会不成长的时候，这个日子就不能够显现出来。教会如果成长了、成熟了，有了基督成熟的身量，这个时候就到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一个显现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被改变，得着荣耀的身体，那个荣耀，神的种子的荣耀，那个时候要显现出来，就是我们复活被提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那么他切望的时候呢，就是当神的种子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受造之物就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啊，这里就是要明白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啊，这个是基督全备的救恩，是整个受造界都脱离败坏的辖制。你知道整个受造物不就是人类道德败坏、灵性败坏，整个受造物都被败坏了，这些 DNA 这些转基因这一些非常邪恶的东西把整个的受造界都污染了，你知道吗？环境污染啊，非常的严重啊，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使整个受造界都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这个是救恩的另外一个层面，救恩的另外一个层面，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自由的荣耀，这个是积极的指望，一个是消极的，脱离这些罪恶的败坏辖制，积极的就是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是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祈求盼望的，啊，我们再来看，啊，这就是表示呢，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世界的毁灭，而是世界的更新，受造之物他所盼望的。是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基督再来的时候，带来整个宇宙的更新，啊，不是毁灭，啊，所以毁灭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魔鬼的世界，就是要毁灭，啊，魔鬼的系统要毁灭。但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这个受造界都要被更新，就是宇宙的更新。是吧？救恩是带来宇宙的更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末世论，这个新的开始。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是得胜者切望得最终的救赎，啊，不但如此，那个是受造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所以呢，这里面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得胜者，这就是得胜者。得胜者是什么？圣灵结出来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啊，那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些初熟的果子，得胜者，我们心里也是叹息，啊，我们在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得着产业，得着儿子的产业的意思，啊，我们要盼望得着这个产业，使我们的身体得熟，啊，身体得熟就是得着荣耀的身体，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跟基督一同受苦，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肉身要承受很多的苦痛苦，啊，但是我们在他等候，就是得着那个产业，使我们的身体也得着荣耀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要记得这句话，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还有什么盼望呢？但是圣经里面讲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那是什么意思呢？正权的救恩，你要是了解得救，这里是讲的正权的救恩，从称义到得荣耀，那你就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那个最终的得救是在乎我们的盼望，阿们，否则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还有什么盼望？没有盼望了，一切都是无关紧要了，可有可无了，可选了，它是正权的救恩，在是盼望，啊，所以所见的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将来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个新耶路撒冷，那才是我们的盼望，阿们。如果我们有盼望啊，盼望那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就要忍耐等候，我们就要忍耐等候，因为我们既然跟基督一同受苦，你知道吗？
就要有忍耐等候。我们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们需要有这个忍耐和等候啊，才有可能。所以这个盼望是非常重要的，盼望是非常一种重要的。我们再看最后，我看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论，我们看最后的结论，最后一页，还有最后一页吗？哎，最后一页就是这个，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第一，与基督一同受苦，并坚忍地盼望基督再来。第二，到那时得胜者不仅将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连整个受造世界都要得到更新，并且实现神原初创造的最终的目的。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结语，结语保罗他论述的三类得胜者。所以我们可以回顾这个罗马书这个八章，我们就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保罗论述的这个轨迹。他就是从因信称义得救，进到第一类得胜透过受洗，然后第二类得胜透过肉致死这个肉体啊，随从圣灵，然后第三类得胜啊，跟耶稣一同受苦，就跟他一同得荣耀，盼望那个将来整个宇宙的这个更新，然后我们跟基督一同进到荣耀的里面，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成为得胜者的动力。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把这一个罗马书救恩的宝藏向我们显明，目的不是让我们啊有一些啊知识上的增教，而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一个全被救恩的宝藏的里面，主啊，能够活出这个救恩的这个样式出来。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圣灵要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丰盛救恩的宝藏，全被救恩的宝藏，使你的名得着称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点，我们大家要记住，因为从罗马书上来有这样的开启，讲到三类得胜者和这个全备的救恩，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是头一次有这样的领受，也是圣灵在这个末世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启。那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17节18节啊，给我们第三类得胜者的一个激励，一个开启，就是我们今天要想得荣耀，这个荣耀我们都相信，从这个舞蹈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一点这个以后主耶稣再来这个荣耀。那这个呢，这个荣耀呢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跟耶稣一同受苦。那我们今天说心里话，我对我个人来反思一下，我们很多的受苦是我们为我们自个的老我白白受苦，不听从圣灵啊，这个不是跟主受苦啊，我们怎么来为主来受苦，这是主会带领我们每一天，从家庭里，从工作上，从这个服事上啊，同工里面，这是让我们能圣灵会让我们能意识到的啊。那那十八节是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比以后我们要得的荣耀，我们这点受苦就不算什么了。我们记得有一个弟兄讲，我们要真的看到这个得胜者的荣耀，今天我们遇到一些环境比较这个，我们不应该有抱怨呢，这是神要提升我们呢啊，给我们的一些那个得胜的功课啊，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看见。感谢神，我想我们大家认真的心对的时候，我们领受这样的真理，我们都能听明白。那我们怎么来回应？这是我们每个人跟神的祷告。 也是圣灵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都知道，我们上回有一篇信息周八讲到，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也是审判的神啊！我们真的在这条路上等待着。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还是休息15分钟，15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下一堂课。愿神与我们同在。好，感谢神。今儿打哈是有点困哈，因为中午吃多了他就容易困。好，但是我们要带着信心啊，我们来领受这下一场的信息。我们大家站立起来。哎，我记得我上月在美国啊，也是3天的聚会，哎，那是老外的聚会，他让我们彼此有一点按摩，哎，这个效果不一样，带着恩膏。但我们哎，我们每人找一位啊，找一位，我们好，从脖子开始啊，要认真啊，带着恩膏
啊。这一个系列啊，就是关于三类得胜者的信息。我们前面啊讲到这个。3篇的这个信息了啊，这个3篇的信息要带领我们要进到这个核心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核心呢是不太容易进入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通过3篇的信息，就是说做好了这个充分的预备，使我们可以进到这个核心啊。所以呢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我讲过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关键点就在于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救恩的信息，这个是最关键的点。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一点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抓住它的这个本质核心啊。所以你只有抓住了这一个本质啊，你才可以知道它的这一个信息的这个重量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啊，保罗他是在讲解这个福音的啊。罗马书你知道它的主题和中心主题核心主题就是讲解福音啊。所以呢这一个，但是你对这个福音了解的怎么样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啊，就是这个区别了啊。所以呢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啊，这里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核心。那么什么样的信息就是叫做福音的信息，就是救恩的真理啊，这个它是有一个界定的啊，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福音都是救恩，不是的。所以呢这个福音是这个信仰的根基啊，这个信仰的所有的果实都是由这个根基结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说没有在根基上面去下功夫，而是在这个果实的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那么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些功夫都是徒然的，只有很短暂很表面的效果。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很清楚的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盖一个房子，你这个房子能够盖多少层，能够抗地震，能够抗多少级，它完全取决于你的根基。现在呢你的根，你发现这个房子有问题，但是你总是不在它的根基上去下功夫，而总是在它的这个门窗啊，这个墙壁啊，粉石啊，装修啊，内部结构啊去下功夫，你那些功夫都是白下的啊，你会发现很快的就显出你那些东西不管用。这就是现代教会的光景，现代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你会发现从整体来讲，这个西方的教会是走滑坡，欧洲的教会是在滑坡，北美的教会是在滑坡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在根基上下功夫啊。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啊，教会一切的问题都追溯到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这个上面，它是一个缩减的救恩，一个缩减的福音，所以它结出来的这果实就是灵性的软弱。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现代的方法，你会发现都不管用，都解决不了，不会结出长久的果实来啊！因为整个的这个灵性也好，教会的建造也好，它是福音的果实，救恩的果实，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神要带领我们啊，就是说要进到全备的福音，整全的救恩啊，这个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这个三类得胜者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特点。另外我还要讲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传承啊，我们是非常尊重传承的， 因为任何我们的信仰它就是它的本性中间就有一个传承性，就是说你不可能越过传承啊，你就有一个得到了一个信仰，它是不会的啊。所以呢这个信仰是有传承的，但是你要认定你的传承是什么。所以呢这里就是我们你在接受这个三类真理信息的时候，你要认定我们其实是有个传承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呢叫做因信称义，很多人呢就是接受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传承。但是呢你接受因信称义这个传承，你如果限定在这个因信称义里面，你没办法扩充。所以我们现在全备的救恩是越过超过这个因信称义的。称义因信称义只是得救，只是那个救恩的起步入门。所以他全备的救恩他是包括三类得胜者，得救因信称义就是跟得救那个层次，是个入门的层次，相当于出埃及。但是神是让我们要过红海，过约旦河，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所以呢你不能够这个传承，就是说你不能够仅仅继承这个因信称义。那么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样的传承呢？我们继承的是实教神学。所以呢这一个宗教改革它有一个传承。所以呢这个传承就是说一个实教神学。这个实教神学人们以为就是跟因信称义就是一回事，其实不是的。因信称义是救恩的入门，实教神学就是全备的救恩。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什么叫实教神学呢？就是说实教神学的传承，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实之教作为我们的标准。你所讲的一切是由你跟实教是相符合的还是相违背的，你跟实教的这个靠近有多近来决定你的这个信息的重要性和不重要性。这个就是以实教实之教这个为准绳这样的一个就是实教神学这样一个传承。所以呢我们讲的三类得胜者呢就是完全是就是根据这个实教神学的传承。但是我们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不同这个过去人们认识十字架就只认识十字架的替代性，就是解决罪恶的问题现在神开启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是以十字架为准绳，但是我们认识到十字架不只是解决罪恶问题十字架它是一个得胜，十字架它是一个新的创造它要完成要完成神原初创造的目标所以它不只是解决罪恶问题，它要解决神原初创造的那个计划的目标，要进入那个目标是解决这个问题你仅仅解决一个罪恶问题那个不是神创造的目的。神创造人类难道是为了让他犯罪？那不可能。神创造人类一定是他没有犯罪之前他有一个永恒的目标，终极的心意。十字架要回到那一个原初创造的终极的目标和心意的里面，就是解决了罪恶问题以后还要进入到那个目标的里面。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讲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赎罪，而且是一个新创造，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一个十字架的里面呢，就是说它是有这一个替代性和包括性所以呢你要讲到整全的十字架，就不能够只是解决它赎罪的问题，你是看见了这个十字架的消极的方面，你没有看见十字架积极的方面，它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就是耶稣所讲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它是一个新的创造你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当然也是它的一方面，因为人类犯罪了是一个事实，它必须要解决罪恶的问题作为第一步，但是你就是解决了罪恶问题也是回到神刚开始创造的那一步那还是有这个亚当夏娃受试炼的问题还是有这个神创造人类那个原初的目的是什么那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要特别的
就是注重的，注重的。所以呢，我们前面就是说已经做了这个三场的这个预备现在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十字架，就是来到十字架这个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信仰的核心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进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奥秘的里面。所以福音的奥秘、救恩的奥秘，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奥秘但是我们要很清楚，十字架不只是解决罪恶问题十字架是要一个新的创造，要完成神原初创造人类、创造万有的那个终极的目的里面就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它就是把这个神原初创造的那个终极的目的，就展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面了。所以这个救恩就是要实现。神的那个终极的目标的途径所以得救只是他的起步，三类得胜才可以进到神，实现神最原初创造的目的的里面而这一个整个的救恩都是跟十字架密切相关的，不能脱离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是这个宗教改革的传人，因为我们继承了十架神学，只是呢，我们把十架神学不只是应用停留在赎罪替代性，我们把它进到了十字架的包括性就是这个得胜的这个层面所以呢，我们就是前半部分可以说是预备就是这个预备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十字架的奥秘的里面，就是这个救恩的泉源跟保障的里面所以呢，后面三讲就是讲十字架就是讲十字架，怎么靠着十字架可以得胜，进到三类得胜者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一个第四堂呢，就是讲基督之死的替代性与包括性基督之死的替代性与包括性这一堂信息呢，是我们其实应该是在座的教安教会的这个会众是比较和领袖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这一堂信息是不断的在讲，而且呢，就是说变化也不是特多，但是呢，其他的呢就是有一些变化有些补充所以呢，我们就是首先来看。对于这个十字架的替代性和包括性这个问题，其实这一个是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就是这个尼托松弟兄呢，他就是做过一个这个先锋性的这个探讨所以他在他的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专门有一章讲到这个人的两大问题和神的两面的救法这个是我们要继承的这是他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呢，他就是特别的对，通过他对罗马书的这个研究，他就发现这个十字架有两面一面呢就是替代性，一面呢就是包括性而且呢，他发现呢，这两面的救法是解决人类的两大问题第一类问题呢是罪行的问题，是行为的问题因为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行为，所以他要有替代，十字架的替代。但是人不只是有罪行的问题他还有罪性的问题因为罪行都是罪性结出来的果实嘛。所以如果十字架只是替代你解决罪行，它代替你受了罪的刑罚，它没有解决你的罪性，所以你信主以后还是源源不断的犯罪，那这一个救恩就大打折扣了，但也不错，但是这个就大打折扣了，对吧？举一个例子，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欠了很多债，高利贷利滚利就要破产了，有一个人呢就帮你付 这一个他总是把你负一部分啊，负一部分，但是呢，他没有给你彻底的负清啊，那个本，所以呢，那个本还是涨利，他只是给你每一次把你的那个涨的利给你负了，但是呢，明年他又涨出利来了，他又把你负了，但是你不断的涨出你这个利来，你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对吧？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他要不仅是解决这一个罪行的问题，他要解决罪性的问题。啊，这个尼徒生弟兄在那本书上面呢，那一章里面他就专门就注意到了，就是说替代性和包括性，替代性是处理罪行，包括性是处理罪性。啊，所以呢，而且他也是根据我们刚才同样的分析，罗马书前四章啊，他就分析呢，就是说他是处理罪行，而且呢，罗马书的前四章出现的罪这个字都是复数的啊，他是处理罪行，而罗马书第五章以后，哎，他就发现这个罪变成了单数啊，所以呢，他就把它定为是罪性。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啊，这一个单数的这一个罪呢，其实它不只是罪性啊，所以呢，它就是它单数的罪这个字，它有罪的诠释啊，它有罪肉体啊，它有这一个啊，这个啊罪和死的律，它也有啊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罪恶的败坏啊，还有很多，所以呢，但是呢，它都是单数的啊，所以呢，这些词都是单数的，但是呢，尼徒生弟兄把它理解为就是罪性，单数的罪啊，单数的罪，现在我们知道它不只是罪性，罪性相当于肉体，所以呢，它只是这个单数的罪的一种啊，但是呢，他因此呢就发现了这个包括性。啊，包括性是来处理单数的罪，就是他把它叫做罪性啊。所以呢，但是他所以他分析罗马书前八章也是有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处理罪行，第二部分处理罪性啊。所以这一个，所以啊，他就是让这个两面的这一个人的有两大的问题，所以呢，神就是有啊两面的救法。所以他不光是要从罪的审判刑罚里面拯救出来啊，而且要从这个罪的诠释啊，罪性罪的这里面啊释放出来啊。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呢，针对人类的两大问题啊，尼弟兄就发现这个罗马书八章前八章他是的这个十字架就是有两面的这个功效啊，一方面呢就是十字架的替代啊，一方面呢就是十字架的包括性啊，所以呢，这个十字架的替代啊，使我们诸般的罪行得蒙赦免，这是十字架的替代啊，它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负清了罪债，所以呢，我们就免受神的审判啊。但是呢，但是我们还要从这个罪的诠释、罪的律啊、罪的罪性啊，这个里面要得着释放啊。所以呢，而且他注意到这个前一部分是讲血，后一部分讲十字架啊，他就是，但是我个人认为血跟十字架没有分得那么的清楚啊。所以呢，这个血和十字架都是讲到耶稣的死的功效。但是他有时候讲血，有时候讲十字架，啊，我就看到他要讲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他一般讲同定十字架，他一般用十字架，啊，因为同定十字架是比较啊形象的一个具体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所以他讲到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用十字架，啊，但是呢，这个血跟十字架都是讲到基督的死，啊，所以呢，只是一个方便的应用。啊，并不是说啊，这个血就是替代性啊，这个十字架就是包括性，不能这样讲。十字架也有替代性啊， 十字架替代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行啊，罪的刑罚啊，啊，血它也包括性啊，它跟我们立约，立了这个婚约，它是有包括性的。所以呢，不是说替血是替代性，十字架是包括性，不是这个意思。十字血和十字架都是基督的死的功效，但是呢，他用血和十字架是有讲究的。他如果讲立约，他一定用血，他不讲十字架跟你立一个约，这不符合什么旧约的背景。旧约他是用血来立约的，这是当他就会讲 血啊。所以呢，而且祭牲赎罪他是要宰杀，他流血，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所以呢，这个说明一下呢，但是不否认，就是说啊，尼多生弟兄呢，他确实注意到了这个十字架的替代性和包括性啊，这个是啊，我们需要特别的肯定的啊。只是呢，我们今天看来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包括性呢，就是把它简化为就是处理罪性。啊，他认为人的两类啊问题，一个就是罪性，一个是罪行。实际上呢，人类的这个两大问题，他除了罪性，其实他有罪的权势，世界的诱惑、罪恶的权势，还有世界的败坏，啊，还有这个己的问题啊。所以呢，他这个罪性就是肉体，是代表的啊。所以呢，罪性确实是中间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性就是肉体，是关乎第二类得胜者。所以呢，得胜者有三类啊，所以呢，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啊，就是说比这一个就更加的这个分得更加的清晰啊，层次更多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他前面啊，认识到这一个两面啊，这个人类的两面的问题和这个十字架两面的功效啊，这个是他的这个看见，是我们啊需要学习的。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把他的这个看见啊，罪和罪罪行和罪性啊，替代性和包括性，就透过两段的经文对比把它凸显出来啊，这也是我们需要来肯定的啊。就是他指的就是两段最重要的经文啊，一段呢就是罗马书的三章啊23节到26节啊，另外一段呢就是罗马书的8章1到4节。这两段经文呢，啊，我们就知道，第一段经文是讲因信称义的最核心的经文，那就是替代性。所以呢，罗马书8章1到4节是讲到的第二类得胜者，你知道吗？他是讲到他的包括性，但是他是第二类得胜者，所以呢，他把这一个作为一个代表啊，就来对比啊，他就来对比。我们来看这个表格，啊。他这个对比能够帮助你看到了解替代性和包括性人的两面的问题，他确实对你有帮助啊。所以呢，我们曾继承他的这个传承啊，然后再进一步啊，神开启我们啊，就是三类得胜者啊，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起点啊。所以呢，你比较你就看到替代性和包括性啊，这个救赎的需要，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要解决的难题，对吧？罪行。那么呢，这一个包括性呢，它是讲因人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这律法是好的，我行不出来，我很软弱。这个问题跟那个罪行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救赎的方法，那么呢，它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啊，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显明神的义，就是因信称义嘛。啊，这个是保罗所论述的。那么呢，这个对人肉体的软弱，就是他就是耶稣要成为罪身的形状，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啊，就是而且赐生命圣灵的律，他把生命圣灵的律赐下来，不只是来显明神的义啊。你看到他这个的对比。那么救赎的途径呢，就是前面是因着人的信，因信称义。后面呢是要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他的这个途径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救赎的目的呢，啊，就是啊这个使这个世人的这个罪行啊，就是正服数的，就是罪行能够白白的称义。那么呢，这个救赎的目的，对于这个包括性来说，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罪和死的律。 他就是讲的罪性，他尼多生弟兄是讲罪性，其实罪和死的律就是罪性，那么要成就律法的义，这个是一个对比，白白的成义和成就律法的义它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两种的义，双重的义，我盼望大家能够很看重这一点，整全的救恩里面包含了双重的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不只是一种义，你必须了解这个概念，你才会了解耶稣他说你们的义断不胜过文士和法律上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这里就是耶稣讲的义，就是讲的这个成就律法的义啊，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心腹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两种义，一种义是救恩的入门，一种义是救恩的毕业，一种义是耶稣第一次来带给你的，第二种义是这个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要考核的，考核你的毕业的，你能不能毕业是看你有没有第二重的义啊，这个跟那个这个威斯利他的那个先知的这一个意象是一致的啊，这个 Bob Jones 他被提到天上排长队，那些人全部都是得救的，他全部都是信了耶稣的啊，他能不能够进到那个荣耀里面，耶稣问他一个问题，你学到了爱没有，他是不是问你信了耶稣没有，那没信耶稣的根本就不在那个队里面，早就去到这个地狱里去了，在这个队里面的都是信耶稣的，耶稣你要进到荣耀里面，耶稣问的一个问题，你学会了爱没有，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涉及到第二层的意，成就律法的意，要有爱才可以成就律法的义啊，所以两种义啊，一个是称义，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没有义，是耶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这个是救恩的入门，这个是因信称义啊，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啊，所以这一个成就律法的义啊，是要靠你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才可以行出来的啊，所以这是整全的救恩，涉及到双重的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啊，就是一个是入学的条件，就是称义，因信称义是入学的条件啊，你行道的义是毕业的条件，信道的义是入学的条件，行道的义是毕业的条件啊，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两种的义，这是你要看到的替代性和包括性啊来决定的啊，而且呢你成就律法的义没什么可夸的，是耶稣把你成就的，他包括你在他的里面啊，他把你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后面会讲到得胜的福音原则啊，就会讲得更加清楚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是又回到律法主义去了，靠行为成义，不是的啊，那个是得胜的福音原则啊，这个是整全的救恩啊，我们再来看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是倪弟兄他已经啊他做的这个工作啊，他分出了这个替代性和包括性，他这个对于这个十字架啊，这个来说他是对这个十字架，他是一个十字架神学啊，是守住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传承，然后呢他就是啊，就是他，但是他在这个传承里面他有提升，就是不只是马丁路德所讲的包替代性因信称义，而且包括了这个包括性啊，要成就律法的义，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啊继承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我刚才提过了，就是说这个得胜者是三类得胜者，不只是一类，所以呢这个得胜者也不只是处理这个罪性啊，那个就是相当于肉体，罪性就是等于肉体，
他是要三类的得胜，这个是神就是对我们特别的多一点的开启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呢就是就说明。所以第一层的包括性和第二层的包括性，我们下面来讲一讲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们呢就是每一次稍微换一个角度又不一点有一点点不同，但是都是在重复的讲，因为你那又讲都是讲三类得胜者吗？那当然肯定可以都是讲的同样的东西吗但是呢又每一次讲呢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呢就是那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呢就是说能够对这个三类得胜者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地方又是从这个十字架的角度来看第一类得胜者他跟前面又是有些不同的又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跟前面的那个角度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他还是三类得胜者，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从各方面能够就是汇集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第一层的包括性呢就是说它涉及到法理地位上的包括性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在宇宙的这个法律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宇宙它其实是一个国度，它是有法律的律法的所以呢它是在一个法律地位上的一个包括性我常常讲就是改换国籍，就是你从这一点就是很法理地位，你觉得这个名词太抽象了，那么呢你就想就是改换国籍就是关系到你的国籍，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宇宙的国籍是讲到这个宇宙里面呢有两个国度一个是黑暗的国度是属于魔鬼的，一个是光明的国度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呢这一个它是你从一个国度的国籍变到另外一个国度的一个国籍，这一种的转变叫做法理地位的包括性，就是你这个国籍是怎么转变过来的是随着基督的死而复活转变过来的但是你通过信心跟基督认同，你就是经历这一种法理地位的这个包括性所以呢这个是关系到第一类成为第一类得胜跟基督的十字架的关系跟基督十字架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第一层的包括性呢就是水里的属灵意义里面反映出来就是这个水里你怎么看呢就是一个改变国籍的仪式，就是这样跟前面讲的新生的样式又有一点不同这个就是你从这个基督之死的包括性里面来认识受洗的意义那么它就是一个改换国籍的仪式，那么呢你就更加清楚为什么这一个洗礼不是一个形式，它是有实质的你有没有宣誓，有没有办这个手续参加这个仪礼，它决定了你的身份是不同的，这是个客观的东西，跟你主观怎么想你可能很怀疑什么高兴很兴奋或者很沮丧很忧虑没关系，你带着忧虑的心情还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一点都没有关系，它是关系到你有没有参加这个仪式，你知道吗？你改换国籍你是带着一个什么心情在改换国籍的没有关系，你只要参加了那个改换国籍宣誓的仪式，你的国籍就改变了，大家明白了吗？这是法理地位的包括性所以呢就是这个水礼就是这个第一类得胜者，它是关系到你的这个法理地位的这个改变，就是你的国籍的改变这个国籍的改变它的根源是耶稣基督之死的包括性，第一层包括性就是法理地位的包括性就是让你追溯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根源的里面就是法理地位的一个包括性。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就是让把你的这个第一类得胜者的救恩经历追溯到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需要来用这样的词
他的原因是这个，不是说没事干啊，找一些抽象的词，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你不讲你就没有进到实教的这个层面，你知道吗？你要进到实教的层面，你必须用词，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是必须要用一个词来表达啊，但是你可以用各样的比喻来解说，这是没问题的啊。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法理地位上面的改变啊，这就是迁到爱子的国里啊，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这些圣经里面凡是讲到这个，就是指的这一块啊，就是这一块。这个就是从这个水里啊的这个上面来讲，负面代表我们就是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啊，这个。经历跟耶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从而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所以呢就迁到了爱子的国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法理地位啊，这个法理地位这个啊的这个包括性，那么它跟我们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对我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怎么样子呢？啊，这个就是关乎我们的经历。那一关乎基督是他的死的包括性，但是跟我们这一方的经历来讲的话，就是同定十字架，你知道吗？从基督的那一面来讲，是他的十字架的包括性；从信徒的经历、救恩的经历这一面来讲，是同定十字架。大家要记得这个区别啊，要记得这个区别啊。所以他有基督的十字架的一面，这是客观的。也有我们信徒的救恩经历的一面，这是主观的啊。客观的一面是基督之死的包括性，那么主观的一面呢，是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他这个里面是有层次区别的，他的包括性有层次的区别，所以你同定十字架也有层次的区别啊。所以呢，这一个第一层是法理地位上的包括性，它对应的救恩的经历是同定十字架的第一层的意义，那么就是同定，就是脱离罪的权势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跟耶稣啊同定十字架啊，就是脱离罪恶的权势，是在法理地位上脱离罪恶的权势。这一步是释放，是释放的根基。你没有，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很难在这个释放啊，就是被掳的，它的根基就是这个，啊，你就是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罪的权势，所以他才可以得释放。啊，所以他在这个释放的这个事工的里面，他必须要有这样的这个救恩的真理的根基啊，你才可以知道这一个对于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这个神的儿女信徒，仇敌在他身上没有合法的地位了，所以你可以凭着这一点让仇敌离开啊。如果你没有这，你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你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喊啊，24小时喊叫，哎，他知道你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他就跟你玩兜游戏，他没有什么影响。你必须把这个真理点出来，他就仇敌就必须要啊离开。就像二次大战，这个日本的这个集中营里面关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将军，日本投降了。这个基层营还是封锁消息，直到这一个将军有一天在广播里面听到了日本已经投降了，他就走到这个基层营的那个办公室，那个日本的军官那个办公室里面，告诉他我要接管这一个监狱了，这个基层营是由我来接管，你们已经投降了。直到他听见广播的声音才采取这个行动，他没听到之前完全那个日本居然秘书啊，他就是已经投降了日本，但是这一个集中营的这个日本的首官还是管着这些美国的俘虏，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这个将军在广播里面听见日本投降了啊，他才意识到
哦，我要接管你了，你们已经投降了，你们是战败国，那个就假借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不明白真理，你永远在魔鬼的欺骗下面受他的辖制，魔鬼他是不会自动的离开的，他会尽可能的欺骗你，捉弄你的，除非你明白救恩的真理，这个才 他才不得不服的啊，这个是有权柄的啊。所以讲的这些真理很抽象，但是它实际上在灵界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才明白怎么样胜过罪的权势啊，你要明白一是罪是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做的奴仆，所以你要一定要清楚，你一定要相信，信心很重要，你要相信基督的救赎他已经成就了啊，你要这个信心起来，才可以这个吩咐仇敌离开，你才可以得胜。仇敌是无奈的，你不指出他来，他就欺骗你，他就挟制你，你知道吗？直到你真的在里面知道了你的位分，你指出向他指宣告出来，指出来，他就跑了，你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的，你了解这个真理啊。所以另外呢，他是要脱离世界。第一从啊，这是告诉我们脱离世界的秘诀，就是你要了解基督的十字架他所成就的啊，他包括性所成就的，不管是替代性啊，你要认识包括性，像认识替代性一样的清楚啊，这个是教会所需要的，你才可以得胜的啊，否则你不能成为得胜者。那么怎么胜过魔鬼？我已经讲过了啊，胜过罪的权势，你就要宣告我已经不属于你了，我改换了国籍，你已经是失败的，你一定要宣告啊，这个是胜过魔鬼。那么胜过世界呢？啊，也第一类得胜者要胜过世界。那么这个加拉太书啊，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个是跟耶稣在第一个层面的包括性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也是胜过世界的。这一个秘诀啊，我们胜过世界也是靠着跟耶稣同定十字架胜过的啊。你要跟基督的十字架认同，你就脱离世界；你跟世界认同，你就脱离十字架了。在将来，在这个芯片的问题上，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要做抉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做选择。你是选择世界，还是选择基督的十字架？我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世界已经死了。所以我跟这个世界一刀两断，这个芯片我坚决拒绝。但是你如果跟世界打成一片，你跟世界认同，你盖上这个芯片属于世界，十字架隔离了，你跟十字架没有关系了，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啊。所以呢，这一个十字架的这个第一层的包括性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是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脱离世界的关键啊，这个秘诀。所以呢，那么成为第一类得胜者的这个关键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要你要成为第一类得胜者啊，他建立了这个，我们明白了这个十字架的包括性，我们明白了我们跟他同钉十字架啊，最后还要落实，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啊，要把自己作为这个器皿来献给神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第一类的得胜者。那么呢，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层的包括性。第二层的包括性啊，就是这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什么？第二层的包括性，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比喻啊，两个这个象征啊，跟这个第二个包括性啊对应的象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铜蛇。铜蛇的救恩预表啊，铜蛇的救恩预表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所以呢，这一个铜蛇啊，是这个他要解决的就是一个罪性的问题，因为被铜蛇咬的他是中了蛇毒，他就涉及到罪性，他怎么样能够得拯救，就是这个就是从罪性当中得拯救啊。所以呢，耶稣就是那个铜蛇啊，
所以呢 他用铜蛇来代表耶稣的包括性，他要强调什么，就是要强调那个罪性能够改变你的性情的那一种的包括性，不只是改变你的地位，不是只是改变你的国籍，它是要改变你的性情啊，这一个铜蛇。所以呢你就来看铜蛇有什么特点啊，这个铜蛇首先呢 它的形状像一条蛇啊，这个铜蛇，那么就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不就是像一个罪犯吗，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但是铜蛇是没有毒性的，所以耶稣他是没有罪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耶稣不光是神的儿子可以赎罪，而是因为他作为神的儿子从来没有犯罪，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他如果犯了罪他就不能 赎罪了啊。所以呢这个铜蛇是没有罪性的，没有罪，铜蛇没有罪，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他怎么叫做铜蛇呢，就是说他有解毒性，他不仅是没有罪性啊，他有解毒性，就是除罪性，他能够把罪性除掉，这个就是铜蛇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就用铜蛇来描写它的包括性，你知道吗，它为什么用铜蛇，它要用铜蛇来表达它的包括性。那么呢这个是什么包括性呢，它还有一个词叫做罪身的形状啊，罗马书八章三节他说耶稣成了一个罪身的形状，他为什么要搞的要用这样的这个词汇呢，他其实他也是同样的意思，第一他是要描写耶稣的包括性啊，第二他要表达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虽然死在十字架上当作罪犯，但他是没罪的。第三呢他要表达他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改变你的罪性，除掉你的罪性，你知道吗，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就是除掉你的罪性，这个意思嗯，他所以他要把这个三个意思要表达出来啊，所以呢那么我们就是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呢啊，把这一个这个铜蛇罪身的形状这些要点都把它表达出来，来知道它的包括性的第二层包括性，我们把它叫做道德性情的包括性，就是它是一个道德性情的包括性。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层的包括性，它跟那个法理地位的包括性它是更高一个层次。法理地位的包括性是一个外在的包括性，改变你的国籍，这个内在性情啊，我是应该讲内在性情不是讲道德性，内在性情的包括性，内在性情的包括性它就是更加这个第二层次的这个包括性，内在性情的包括性才可以处理肉体，你知道吗，法理地位的包括性是解决罪恶的权势和世界脱离，是外在的啊，但是你要解决内在的肉体的软弱啊，它需要有内在性情的包括性啊，所以耶稣他的死的包括性，第二层包括性是内在性情的包括性啊，所以这就是里面这个就是硬骨头，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硬骨头。你要了解三重的包括性啊，你需要这些，因为它是这个过去啊大家没有广泛的探讨过。包括性和替代性，尼多生弟兄都用了这些词，他都探讨过，但是三重的包括性他没有分啊，他就是包括性一重就讲清楚，就把它讲过去了。现在我们要分三重的包括性，我们就发现要分第一个法理地位的包括性，解决国籍，解决身份的问题，解决地位的问题；第二内在性情的包括性，解决肉体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层的包括性。那么这个第二层的包括性呢，它也是通过这个铜钉十字架啊，这个来解决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铜钉十字架的第二层的意义。铜钉十字架的第二层的这个意义就是经历耶稣基督这个第二层的包括性，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二层的包括性，他的实际意义有什么不同呢，他除掉肉体啊，他除掉你的肉体。所以加拉太书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圣经这样子讲啊，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包括性这些词呢？因为它这个同定十字架跟代替你赎罪是不同的，它就是 要把这一个十字架的这个救赎的意义要把它表达出来，你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得胜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要了解它的这个第二层的包括性啊，就是一个内在性情的啊包括性。那么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内在性情的这个包括性呢？就是要进到这个同定十字架的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啊都要啊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一个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已经做成的事情，但是他又要不断的重复的宣告的事情啊，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性质，他既是做成的，但是又是要不断的去宣告，不断的去经历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得胜的路就是这个性质，一方面你要认识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这是你的根源，这是他已经完成了。但是很多人就以为他成功了我们也就都成功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普救了，所有人都得救了，他成功了当然就都成功了嘛。为什么不是普救呢？有人就说、哎、神只选了一部分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还要得那个救赎，还要成为救恩的经历，要看人的回应的。他要耶稣完成就的这个救赎，他要成为你的救恩的经历，这个跟你的回应非常相关。这就是我们讲的神的爱对每个人都一样，神的爱是不改变的，但是你领受神的爱是不同的啊。你不能改变神的爱，但是他可以改变你的领受对神的爱，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客观的，一个主观的，一定要分清楚。很多的错误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他认为耶稣一次性的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全部就是都不要了，医治、释放、得胜什么都没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成功了。所以很多有人那个传统的他就是反对我们医治释放，他的理由就是说耶稣已经做成了，现在还要你来医治释放吗？他就没有分清楚耶稣成就的救赎是客观的，但是你这个救赎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这个是主观的，这个救恩的经历是要看你的回应的，看我们的回应的啊，不是说神在他就是预先就定下一些人，就下地狱，预先就定下一些人就是得救恩啊。所以他是耶稣成就的救恩是给所有世人的，任何人他愿意接受他就得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客观的救赎和主观的这个救恩，它是不同的。你讲客观的救赎啊，那是神预定的，你讲主观的救恩，这是人的责任，你不能推卸人的责任的。你推卸人的责任，你就坏了，你就把罪的责任推给神了，是神让你犯罪还要把你定下到地狱里面，有这样的一位神吗？他预定你犯罪又预定你把你丢到地狱里面，这有可能吗？所以这个你就违反这基本的原则了。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是就是说 他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慈爱的神。所以你把神就是把他看成一个那样的神，你就完全在神学上对神的认识完全错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客观的这个救赎啊，这个包括性是属于耶稣基督客观的救赎啊，同定十字架是属于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呢，它都有三个层次，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十字架的包括性它有三个层次，所以它对应的我们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救恩的经历，它也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啊。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法理地位上的这个层次，改换国籍是吧，这样的一个同定十字架。另外啊，我们也讲到了一个内在性情的一个包括性啊，使我们跟他经历同定十字架啊，这个使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啊都定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我们得胜的根源。我们将来啊，最后一讲会讲得胜的福音原则，他要以这些
我们所了解的为前提的，要把这些都合起来才成为这个得胜的这个福音原则。我们这个感谢神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这个把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因为人的这个言语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圣灵能够把神的话啊，像种子撒在我们的好土的里面，能够忍耐着结实。感谢赞美主，求神把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一关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所有这些话语，都能够撒在好土的里面，说使我们忍耐着结实，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把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